中国人学习中国史，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一种带着身体和血液的经历。因此，历史的晦暗与光明，对我们并非比喻，而是实际的光与暗，乐与苦。但身体需要百般感触，失去风雨，植物亦无法生长。因此，沐浴历史中的光与暗，才让我们今日的苦乐得以接入巨大的历史身体，流入历史的血液。这会给我们全新的事件和全新的理解与全新的道路。翻电2.0第三章，中国历史与思想史综观，接入历史的身体。每一期 2.0 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翻转电台，我是刘晨。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翻电 2.0 第三章的第六期，那我们继续来进行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的介绍。那么现在呢，由于刚刚第六期啊，可以说这个巨大的篇章刚刚开始，那整个第六期呢，我们就是刚刚讲到了儒家思想。因为如果你听了我们最近做的那期 special 节目啊，就是中西文化如何影响我们，你就知道呢，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非常不同。那西方文化呢，从头到尾啊，产生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思想源流和流派，而在中国文化之中呢，儒家占据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西方文化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有如此这样的地位的。我们上期也说到啊，中国思想史呢就是一个论语的注释史，一直到康有为，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中国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人，也必须以论语的注解本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所以说啊，如果要了解中国思想史，对于论语本身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洞察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之前的四期呢，为我们了解《论语》做了一个背景，主要就在讲啊，什么叫做礼崩乐坏。那么从第五期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论语》的学习。而进入《论语》的学习呢，我们选取了一个比较特别，但其实你听下来会觉得又很合理，没有那么特别的角度，就是我们完全围绕“礼”这个字展开。那“礼”这个字呢，虽然是我《论语》里面可能我们大家觉得最枯燥，甚至说最教条的一个视角，我们宁愿听命。宁愿听人，宁愿听一个君子他的个人气度，一个君子的内心世界，一个君子的修炼方法，也不愿意去听人这个问题，不愿意去听理这个问题，不是人啊，不愿意去听理这个问题。但如果你听过上一期啊，你大概能够明白，就是理啊，绝绝对对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当你知道了子罕言立于命与人，当你把这句话理解为子罕言命子罕言人之后，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礼了。那么这个礼呢，我们上期也讲到，礼并不是指礼教，并不是指仪式，礼呢指的是一种目的，指的是一种关注。因为约之以礼，约呢就是重要的东西，就是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这个礼。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重要的东西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礼就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而我们也知道，人伦啊，作为中华文化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虽然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伦带来的麻烦困惑可能会大于人伦带来的好处，尤其是作为年轻人生活之中，不管是与父母本身的关系， 还是父母在催逼年轻人进入婚姻，然后成为父母，这些呢都是非常典型中国伦的人伦秩序啊，在今天这个传统留下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带给我们绝大部分的，当然都是至少在互联网上啊呈现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现象和不好的情绪。对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就更，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呢，可能会让某些人很不愿意再来听儒家跟人伦啊跟礼的问题。但如果你真的要为这个问题去弊，真的要知道中国的人伦传统到底是什么样，今天我们这个人伦在我们今日导致了如此之大的困境和麻烦，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儒家的问题，是儒家发展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当然啊，每个人最难接受的就是这自己的问题，要么呢这是儒家的问题，要么呢是儒家发展的问题，我们就很难接受他们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然其极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说就只能由其中的一方来承担。但 anyway， 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不是讲这个啊，但你可以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和这个视角去听今天与礼相关的内容。今天的标题呢，很多人很喜欢，标题叫做将人放在一切之前。但是我得说这个标题其实没有那么值得喜欢，这就是一句漂亮话而已啊。这漂亮话就像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大家都喜欢念叨的那句漂亮话，念叨的呢像是咒语一样啊，就是要去爱具体的人，又怎么样呢？就是念叨爱具体的人和真正去爱具体的人，就是被这句话吸引和真的能够去爱具体的人之间啊，有极其遥远的距离。将人放在一切之前也一样，这句话非常动听，但是真的能把人放在一切之前呢，却极其极其的困难。因此呢，希望儒家对于礼的各种观点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与启示。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我们就从这句话将人放在一切之前开始来说。也就是说呢，其实今天我们是很难把人放在一切之前的，我们就从这个困境入手。我绝对不会浪漫主义的来谈人与人的关系啊，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等等等等，我一点不要和稀泥。我首先就来讲啊，人与人的关系当然可以作为手段，甚至必然作为手段。就在一个社会之中，人当然可以是他人的手段，人可以是他人的劳动力，人可以为他人提供情感价值，人可以为他人提供服务的照料，人也可以直接为他人提供金钱。在 很广泛的情况之下，我们啊平时与他人的关系就是手段的关系。你跟一个外卖送餐人的关系，你去餐厅吃饭跟那个后厨你根本没有见到面的那个厨子的关系，跟服务员的关系等等等等，很大程度上呢，他人与我们来讲就是手段。而且不光人是手段啊，甚至你要想想啊，在实现一个人个人私欲和他自己目的的过程之中，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是手段？当然你可以说我今天在家是自己煮的饭，但是你自己煮的饭，这个饭又不是在地里自动长出来，对吧？它得有人去播种，得有中间环节售卖，你买那个电饭煲，那边电饭煲背后得有人生产，中间环节得有人把它送到你的家里面来，整个过程啊，你之所以能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都是由很多人作为手段来提供的。当然你可以想，你这不抬杠吗？对吧？不然呢？不然在春秋时候，很多人可就是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器物自己使用的，直到今天啊，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带，人们依然就比较偏远的农村啊，人们还很大程度上在依赖着自己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来生活。当然作为城市来讲啊，人不仅是手段，可以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背后都是由人作为手段支撑着的，服务的提供者，商品的生产者等等一切环节都由人来作为手段。而且今天呢，我们已经不可能不把人作为手段来存活了。尤其我们可以想象，刚才我举那个例子，你其中有个例子就是你去餐厅吃饭，那个背后你根本见不到的那个厨子，和你点外卖背后那位见不到的厨子。尤其如果你点的还是肯德基麦当劳，你不知道去到哪里就点到另外一家麦当劳肯德基，那背后是若干个轮班倒的你都不认识的， 而且它本身流动性还可能非常高的一个厨子。所以说啊，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的流动社会，我们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以及接触不到的，但再为我们生活服务的绝大多数人，它就是手段。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一个基础。所以不管我们多么喜欢那句话，要把人放在一切之前，但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生活环境和这个社会构成方式啊，人其实首要是以手段为身份存在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因此啊，我在这里说，他人其实他人作为手段是我们生活的一种主轴。而且我必须说啊，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么一个状态并不感到忧心忡忡，也绝不感到真正麻烦。事实上这才是一个让我们非常舒服的状态。而你想啊，我们父母催我们与他人结婚，催我们生出自己的孩子，其实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才是一种真正很难手段化的关系。虽然我们经常在说啊，父母把子女作为他们获取面子的手段等等等等的，但是我必须站在父母的角度说一句啊，如果一个人拿这个来充面子，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生他下来从小折腾长到大，要十年之后才能充实门庭，而且十年之后能怎么样充实门庭，这个代价和风险其实也非常的高。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充实门庭的话，还不如好好赚钱买车买房，买点奢侈品带在身上，可能比生一个孩子要更容易充实门面，而且绝大多数年轻人可不就是这么做的嘛。所以说啊，你看今天父母还认为啊，人应该进入到一种目的上很难分清的复杂关系，以及不能够完全将人作为手段存在的关系之中。而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啊，我们喜欢康德这句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是呢却活在一个把他人作为手段的生活之中，我们自己呢又很开心很习惯。我在这里其实还没有想做任何的道德评价，认为这是这一代年轻人堕落的体现或怎么样。实际上呢，我还是有点想认为啊，这个是一个现代社会构成的一个比较必经之路。就是现代社会构成呢，确实让他人成为手段呢，变成一个很方便的事情，也变成一个很习惯，甚至在一个流动性社会之中呢，这也是一个更容易实现的情况。因此啊，今天人与人的关系呢，确实生出了另外一种我们认为人与人好关系的想象。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忍不住在想啊，就人就是手段，这不挺现实的吗？如果人与他人就是手段与手段的关系，只要这个手段本身是公平的，又有什么不好呢？你看我们经常会想啊，我们说这个外卖送餐员，你也会想，如果没有我们点外卖，他们岂不是连工作都没有？外卖送餐员是今天社会如此门槛低，收入虽然很辛苦啊，但收入还不错的一个工作，那不就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手段这才成型的吗？你看我们立马找到一个为手段捍卫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啊，我们在想人与人作为手段 OK 啊，只要这个手段本身是公平的，这个手段本身呢没有很多的欺诈和隐瞒，不就可以吗？比如今天很多人也在想啊，我们真的需要夫妻关系吗？甚至很多人在想，我们需要男女朋友的关系吗？是不是有时候一种更加随意的 casual relationship， 就是一种无所谓在一起也无所谓分开，更以两个人在当下的合意的短期关系，是一种更好的关系形式呢？只要这种人没有欺骗没有欺瞒，不就可以吗？所以我这里举出三个啊，商人无欺，朋友无欠，情人无瞒。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各自的手段啊，我们各取所需，只要我们各取所需，没有欺骗并且能够对等，这样又有何不可呢？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啊，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我自己抉择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呢都是结构性的大问题。比如说我能够接受我是作为他人的手段在商业企业中被雇佣，但是呢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啊，雇佣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导致啊这种互为手段的关系呢出问题。就如果这东西能解决，我愿意当他人的手段。比如说在这个情人关系之中啊，因为性别关系中的性别优劣势呢，我们会认为可能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呢总是处在被欺压和占便宜的地位。如果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呢，我也愿意来与他人结成一种短期的一种互相互取为手段的关系。 包括我们认为孝道对于子女是剥削、情感道德绑架中情感和道德这样的要求，也会导致一方过量付出。就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宁愿没有那种对大人的道德诉求，对吧？我们经常听有人说，道德是用来自律的，而不是用来他律的。就是我们希望和他人就维持手段关系，千万我不要为他人负有道德义务，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岂不就是容易被他人道德绑架吗？对，是不是我们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解决了性别关系中的欺压问题，并且去除了过去的一些陋习和陈规，比如说孝道，我们也瓦解了情感与道德的绑架，我们就能够进入一种手段公平的互为手段的互为他人手段各取所需的人际关系之中，并且获得一种良好生活了呢？这可不是我今天要举一个特别过分的例子啊，这实际上是今天在社会实践之中被很多，我也不敢说绝大多数人啊，但是被随着年龄越小越大多数人真正采取和探索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手段中呢，很多为他取得合理性的理论和书籍呢也已经出现了。你在这里可能会想，如果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你有点不舒服，你会觉得我们真的能建立绝对公平和对等的关系吗？实际上我都要为这个辩护一句啊，我们可能不需要，对吧？人也没有那么较真儿，就是一定要绝对的公平和对等，只要相对公平对等，别差距太大就行。而且也不是一辈子的长度啊，就是在一个时期和一段关系一种关系之中维持一种相对公平和对等的关系，我们这种互为手段各取所需不就 OK 了吗？这个都放松到这个条件了，难道还不可能吗？你看这些我们考虑的呢都还是个人的视角，考虑的是在社会甚至是在城市生活中生活的一个个体他自己的视角。如果我们把这种个体生存的问题统合成为政治的问题，考虑融合成为更大秩序，又该怎么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好，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意识啊，也就是说今天这标题大家挺喜欢的，把人放在一切之前，但实际上呢我们的真实生活是一种互为手段各取所需的生活，这个是现代都市生活逐逐渐渐成为最主宰形态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禁要想，这种生活方式真的不可以吗？有什么不好吗？好，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一口气跳回到2000多年之前来继续学习《论语》中关于礼相关的段落。